OK，好的，感谢神的带领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啊，对，晚上的信息分享马上就开始啊！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来看到创世纪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二章1到3节啊，1到3节。仍然是先请那个古伯弟兄啊，把创世纪十二章1到3节啊，再读一读一下啊，再读一下啊。
好的，耶和华对亚伯朗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本
富
族
家，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那个我一再跟大家讲啊，《创世纪》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创世纪十二章1到3节基本上开启了选民的历史，既开始了选民的历史，也再次向我们正式展开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的工作，向我们再次展开基督在神在基督里的一个计划。神在基督里的计划就是四个字，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的核心的四个字，就叫祝福与咒诅。啊，今天我们就要来展开上帝的祝福和救主。那个刚才在讲到之前，海英问我说，今天是不是仍然讲十二章1到3节？实际上，十二章一节如果用主日正道，至少讲3到4次。实际上，今天如果要把十二章1到3节整体，我会把十二章1到3节一些重要的点帮你们整体梳理，但实际上是很难深入的。所以呢，我们会再利用到下一周的一些灵修，继续将十二章1到3节更加深入的默想。好，我们仍然来看到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所以我在灵修的时候已经反复告诉给你们听，因为现在的整个的历史进到一个关键的时点，从亚当犯罪一直到亚伯兰的父亲塔拉为止。亚当犯罪之后，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该隐犯罪之后被咒诅，大洪水的审判。”巴别塔的计划，神变乱人的口音，这一切的事情都仍然让人的罪性罪人在地上蔓延。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开始讲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现在在你的头脑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政治人物在讲话啊，经济专家在讲话，股市或升就要升或者就要降啊。可能哪里就要发生打仗的声音，但是这是这个世界的声音。我们知道，上帝仍然坐着掌权，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审判，也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拯救。所以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这时候整个的上帝的旨意的核心凝聚在亚伯兰的身上。好，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下面。今天的正道就会将这句话要延伸。现在整个上帝的旨意凝聚在亚伯兰的身上啊！记住啊，如果你今天记笔记啊，我稍微补充一句，我看了很多人，你们记得听到笔记都不好。第一，太全面，全面反而是不好的，全面就没有重点。你要抓住的是重点，抓住重点之后，重点应该只占到你的笔记的量的30%，70%是你透过这个重点的回应、反思、延伸啊。OK，这就是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如今耶和华他的旨意，他的眼目现在聚焦在闪的后代塔拉的儿子亚伯兰的身上，然后向他说话，向他发出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句话，就是你要离开，你要离开哪里？本地、本族、富家。好，本地、本族、富家这个三个概念，我在灵修的时候没有讲过啊，今天就先讲这三个概念啊。实际上这三个概念都可以讲很久，但是呢，我只能把粗略的框架跟你们讲。先讲本地， 亚伯兰离开的本地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吾尔。我们都知道是吾尔。好，那么亚伯兰离开的本地的吾尔在哪里呢？在两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好，那么两河流域透过前面创世纪，我们知道两河流域是谁的地盘呢？是谁的地盘？是韩的子孙宁禄的地盘。嗯，对，我前面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对吧？所以现在在你的头脑当中要有一个概念，两河流域是宁禄的地盘，宁禄的帝国。好，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在两河流域就发展出苏美尔文明。在现代的人类历史当中，他们把苏美尔当成是一个地区，也当成是常常说苏美尔人或者苏美尔这个国这个地区啊。OK， 然后就诞生了苏美尔文明。好，苏美尔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母体，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好，现在你头脑当中你有一个概念，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之前是宁禄的帝国，后面慢慢发展出苏美尔人的文明。苏美尔人他进到这个地方，建立他的部落，建立各个城邦。那么在苏美尔的这个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前，曾经有一些统一的帝国，比如阿卡德帝国等等。好，现在重点了，现在头脑当中你衔接第四个概念叫吾尔。就是亚伯兰现在所离开的这个城市叫吾尔，但是吾尔不是一个城市，吾尔是一个国家。这个地方，亚伯兰所离开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国家的首都。这国家是什么呢？是苏美尔文明最后的辉煌，叫吾尔第三帝国。吾尔第三帝国，就是光这个本地啊，其实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讲不完了。吾尔第三帝，我现在把这个概念给你们，你们有心可以后续再去查一些背景资料。两河流域到宁禄到苏美尔人的文明，然后苏美尔人的文明最后的辉煌就是吾尔第三帝国。吾尔第三帝国结束之后，苏美尔文明就被古巴比伦所替代了。好，那么在吾尔第三帝国的王呢，叫做乌尔纳姆。好，乌尔纳姆呢，他在公元前2113年，公元前2113年统一了两河流域的整个南部地区，就建立了吾尔第三王朝。所以这时候的吾尔是什么地方呢？这时候呢，如果是什么地方呢？我现在下面就是今天的信息的又一个重点。这时候的吾尔是整个世界人类文明的核心中心地带。如果你现在说整个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在纽约吗？伦敦人家不服气是吧？在伦敦吗？人家巴黎不服气。现在是全球化的，每个地方好像都有自己的所长，但是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我们这个族群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在哪里？都在吾尔第三帝国。这时候在公元前2113年，这时候的尼罗河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当然也很发达，但是苏美尔的文明比他们要更加完善的。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常常都知道汉谟拉比法典，但是后来人在考古学当中发现了吾尔纳穆法典，就是以这个吾尔王所命名的吾尔纳穆法典，它比汉谟拉比法典还要早，它是现在所理所当然成为现存人类历史上最早存在的法典。好，那么在当时的一个宗教社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守护神啊，这以这个守护神的庙宇作为在这个国家和城市的中心的。好，那么吾尔人他们拜什么呢？啊，他们拜的是月神。他们拜的是月神。好，那么在乌尔王他所建的巨大的月神的神庙，到现在仍然在。那的遗址一直到现在仍然在。好，我讲这个背景想告诉给你听。神在此时公元大概这个亚伯兰什么时候离开吾尔的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的，但是确定的 100% 的就是在吾尔第三王朝。那么大概是在吾尔这个第三帝国建立之后三年，大概是在公元前2110年，亚伯兰受被呼召。 好，你现在明白了吗？亚伯兰被呼召的时候，他当时处在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心，最繁华的地方。吾尔并不是一个穷乡僻壤。然后神告诉给他听，你要离开本地，离开。好，这是一个本地的一个框架。然后神说你要离开本族。我们都知道亚伯兰是闪的后代，闪活到多少岁呢？闪活到600岁。那么根据前面闪的家谱，你可以稍微计算就会知道，在亚伯兰35岁的时候，闪才死。啊，闪活到600岁，亚伯兰在他35岁的时候，闪才死掉。闪到亚伯兰10代人。所以这个本族是指什么意思？他们是个巨大的一个宗族，明白吗？是一个巨大的宗族。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族。”哎，你们难道没有觉得很奇怪吗？前面神跟挪亚讲，挪亚要祝福谁？挪亚要祝福谁？挪亚祝福闪，咒诅迦南，咒诅含。挪亚祝福的是闪，闪整个群体都是被祝福的。但是现在神要让亚伯兰离开闪这整个族群，你懂这意思吗？从这里边出来，不仅是离开吾尔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繁华的，你把它称为现在你比较熟悉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从里边出来，并且是要从整个闪族当中出来，明白意思吗？要从整个闪族当中出来。好，这是第二个离开本族，第三离开富家。好，这个非常重要。我下面讲的这一点，可能之前呢，你们很少会认识到啊。要从本家出来，什么意思？要从富家出来，富家出来是什么意思？好，现在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难题，圣经当中有些难题呢，就是有些人认为圣经都是胡编乱造的，所以里面呢有很多矛盾点。所以现在呢，我来跟你们讲一个圣经当中所谓的矛盾点。创世纪11章26节讲到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父亲，是活到70岁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创世纪11章32节讲到他拉活到205岁，他拉70岁生亚伯兰，他拉活到205岁死在哈兰。亚伯兰圣经讲得很清楚，被呼召离开哈兰的时候的年龄75岁。好，所以你马上就能反映出来，这里边有个矛盾。爸爸是70岁生亚伯兰的，亚伯兰离开哈兰是75岁，爸爸死在哈兰的时候是205岁。所以很明显，在亚伯兰75岁离开哈兰的时候，他拉是70加75，145岁，他还没有死，因为他活到205岁。昨天我在听青少年团是属灵分享的时候，我就听安妮分享到，安妮就会分享到这个概念，就是你们以前听到的，亚伯兰是在爸爸死了之后离开的，这是你们以前听到的。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亚伯兰离开75岁的时候，他拉还没死。然后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在你们头脑当中呢？是因为一节经文，《使徒行传》7章4节。使徒行传7章4节说到，斯蒂凡说到，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就是亚伯兰，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你就有一个概念，亚伯兰离开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死了，因为在他父亲死了之后，神使他离开的。所以有人说，这就是一个圣经的难题。那到底亚伯兰离开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没有死？好，所以在这个难题怎么来解释呢？其实很简单，使徒行传的7章4节的翻译是不准确的，中文的翻译是不准确的。KJV 版本的翻译就不是在他父亲死了以后，KJV 版本的翻译就是在他父亲死的时候，不是在他父亲死了以后，而是指在他父亲死的时候离开哈兰。好， 所以你们可以各有可可以那个逐日之后再去，因为逐日时间关系非常紧啊，我就这里没有时间给你们去查考其他版本。好，所以很简单，好，很明确告诉给大家听，当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死。而圣经为什么在这里要讲他父亲死的时候亚伯兰离开哈兰？这是指这时候的他拉，亚伯兰的父亲他拉。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当中，哎，他的父亲这时候才145岁，按照寿命来说，他要活到205岁，那还有几十年要活呢。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听，当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拉在这个时候已经死在哈兰的时候，什么意思？这不是指他肉体的时候，不是指他肉体的死亡，而是指。是在他的父亲他拉持续的在属灵的黑暗当中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哈兰。换句话说，如果他的父亲已经死了，那什么叫做离开父家？父亲都已经死了，还叫离开父家？好，所以再回到这节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指什么意思？”他的父亲还在，是指亚伯兰要切断他与乌尔这个大都市的关系，他要切断他与闪族的关系，他要切断他与父亲的关系，懂没？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父母在年老了，子女都不远游，要照顾父母。但神呼召亚伯兰，就是要这些关系通通要切断，离开。这一次的离开不可能再回去的。这节经文的经意可以直接联系创世纪所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好，所以我透过这个本地、本族、富家，我想告诉你，神让亚伯兰做的事情。好，现在整个聚光灯，上帝的聚光灯就聚焦在亚伯兰一个人身上，所有关乎定义亚伯兰身份的本地、本族、富家背景，通通没有了。亚伯兰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就不再是乌尔人。亚伯兰是什么民族的人？他就不再是闪族人了。亚伯兰是哪家的人？他就不是他拉家的人。你懂了吗？他所有的身份，我们的身份都是被后面的本地、本族、附加所界定的。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中国人。你的父爸爸妈妈是谁？对不对？明白意思吗？现在神把所有的聚光灯聚焦在亚伯兰的身上，你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现在你单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听耶和华的吩咐。然后耶和华要带他到啊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啊，指示就是我前面讲过了，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和神指示都是指向基督的，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同样啊，我想告诉大家听的，无论亚伯兰的故乡乌尔，还是他的第二故乡哈兰，他们都是文明中心，哈兰也是个大城。都是拜月神的一个崇拜这种东西，所以当神说你要切断，那神那我问你，神为什么要让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为什么把这些关系通通要切断呢？他为什么要让亚伯兰把这些关系通通要切断？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些关系都指向异教崇拜。都指向异教崇拜，明白吗？这些关系都指向异教崇拜，所以亚伯兰他必须要将他原来在本地、在本族、附加这些所有的异教崇拜，通通把它切断。他如今需要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在他面前，耶和华要对他说：“除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这是重要的关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也是一样。你这样的一个呼召，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同样也可以应用在神如今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呼召。神在基督里面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常说要，我们要，我们要，要脱离黑暗。什么叫做黑暗啊？脱离什么叫做黑暗呢？脱离今世的风俗，明白吗？脱离今世的风俗。我待会今天在讲到咒诅的时候，我还会跟你们讲什么叫做今世的风俗。你要脱离今世的风俗。所以很多的。 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了之后，他总是习惯的啊，或者说并不警醒的，想要将基督教信仰嵌套到他原来生活的体系当中去。但这恰恰不是上帝要做的，就是首先要你从原来的生活体系当中出来，进到上帝的一个整个的他的百姓的一个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当中去。所以首先我在之前灵修讲到这个大纲一到三节的大纲的时候，首先跟你们讲过，在这个一二三节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一节离开，第二段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亚伯兰与上帝的关系，就与耶和华的关系。第一段是亚伯兰要离开原来的旧世界，亚伯兰原来旧世界的关系。第二段是耶和华要与他建立的关系。第三段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啊。第三，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你得福，是亚伯兰与这样的他，当他与上帝建立关系之后，再与这个世界，再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再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分这样三部分，清楚吗？但是第一部分要先离开，不然的话你无法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问，什么叫做正确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就是你要脱离原来的异教崇拜，单单敬拜他，这就叫正确的关系。你若不脱离原来异教崇拜，你去敬拜他，耶和华只是你所有宗教信仰当中的某一个点缀。而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就是人本主义的，所以耶和华只是一个帮助你实现你在你的人生目标的某一位神职而已，没有任何特别啊。但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讲的是什么？也是神说，除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神之所以要这样来用诫命来提醒以色列人，就说明这个世界上人心总是想着别的神。好，这是第一节啊。我可以展开应用讲很多，但是我需要首先要把框架一到三节的框架跟你们先捋清楚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来看到第二节啊。我在前面讲到大纲的时候也跟你们讲过，你可以这样来看啊。第一节就是神让亚伯兰要去做的事情，就你要做，那么上帝对他的回应就是七个必啊，我必怎么样。第一个啊，就在前面四个，就在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啊，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四大应许啊，四重应许。我们下面就要来看这四重应许。下面我就要来看这个四重应许。所以神说你要去，神说一句你要去，七句我必怎么样。恩典的历史就在亚伯兰身上展开，从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开始，我们开始看到上帝伟大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亚伯兰身上展开。原来神对挪亚说话，让挪亚去打造方舟，拯救他一家八口和地上的万物。现在耶和华要亲自在他的选民当中打造一艘方舟，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啊，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问亚当：“你在哪里？啊，哪里才是你的家？”如今神回答了，你知道吗？就是神自问自答了，回答了他问亚当的问题。当他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就是要提醒亚当：“你在哪里？你处在上帝的敌对面。”但是当他来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回答了神问亚当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神想要的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亚当明白他站在上帝的对立面，然后要离开这个地方归鬼神。所以圣经给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观。什么世界观？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明白吗？这个世界根本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是我的咒诅之地啊！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要离开这个旧的世界，前往那个天上的家乡，那永不摇动的星辰。神所要指示他要去的地方，才是人被这样一个被造的物、被造的人的灵魂得以安息的家园。所以在这个第一节经文当中，十二章一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三重恩典。我们常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远远不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多少重的恩典。第一重的恩典是什么？神呼召你离开，这就是恩典。若不是上帝的呼召，亚伯兰根本不会想要离开。 若不是上帝对他说话，若不是上帝光照他，亚伯兰根本不会想要走。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人雅士，所有桃花源的梦想，是自己厌恶了这个世界上的污浊，然后离开。这种离开都是假的离开，仍然心在庙堂。唯有上帝在他的选民当中的工作，分别为圣啊，在他心里面形成这样一个割礼，才能带领人离开。这就是第一重恩典。第二重恩典，神为他预备地方，就神为你预备你要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你不用管，你跟着走就可以了。神知道什么地方才是你真正的家园。这是第二重恩典。第三重恩典，到那里去的路在哪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神。三重恩典，知道吗？从这时候开始，从十二章开始，上帝的整个的对他选民身上的计划，就透过这三重恩典来做的，来开展的。这三重恩典就是这三条线索。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这四重应许，四重，先看四重应许啊，第二节的四重应许。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你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你要停顿啊。OK，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停顿，我必赐福给你，停顿，叫你的名为大，停顿，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在我的主日信息常常没有名字，很多人问汪老师主日正道怎么没有名字？今天我是特别要给我的主日信息起一个名字的。对，这篇正道我是要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名字你们要用双划线、特大号写在笔记本上，我希望你们刻在心里面，因为这个名字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呢？今天我要透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跟你们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我再重复一遍，今天我要跟你们宣讲的就是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你们会发现这句话好像汪老师不常讲的是吧，好像跟汪老师很多观点不大一样的啊。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我们以前批评那些恩典神学，那些成功神学，他们之所以错，是因为他们得的福的内容是错的，他们要得的方式是错的，他们要向谁得的对象是错的，懂没？他们要向谁要得福啊？因为他们要地上的万事的荣华，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权利去得地上万事的荣华。目标手段，如果你是这样的目标这样的手段，你只能向一个对象去得到这一切，随魔鬼撒旦。 OK， 但是这一段经文，待会我们讲的这一段 经文，上帝要用排山倒海的祝福，这个词上帝要在这里面用很多很多字，排山倒海，这个里面的排，它的中文也翻得非常好，非常有气势。上帝的话语是极其有气势的，他就是要向他的百姓宣告，宣告是什么？你信我，就是要为向我求福，我就是要赐福你，而且定义要赐福你，必要赐福你。好，所以在这段当中，在这个四重应许当中啊，我们先来把它简单过一遍。当神对亚伯兰说，你要成为大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国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度国家，好，有国必有民。所以当对亚伯兰说你必要成为大国的时候，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要有后裔啊，后面要讲你的后裔上海边的上天上的星一样多，就已经有后裔的应许在那个里面了，对吗？好，然后第二，你的名啊，我必赐福给你啊。第二是我必赐福给你。好，首先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一段当中，在一到三节当中第一次讲到赐福。好，这个词啊，那个为了让你们稍微印象更加深刻，打开微读圣经。翻到创世纪十二章二二节， 看到这个词，我必赐福给你。这是十二章一到三节当中第一个赐福用的这个词。好，打开来很快的啊，打开来看到看相关经文，打开来之后看相关经文。好，打开来看相关经文。好，你会看到什么？这个词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出现很多很多次，是不是啊？打开来看相关经文，不用看解释，你现在先看它的相关经文。好，打开来看相关经文。好，它出现很多很多次，但是注意，在现在十二章二节之前，在这里用到这个词之前，在整个创世纪，上帝在哪里来使用的？好，第一次使用是在第五天创造，上帝赐福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第二次使用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第六天创造，神对人的祝福。第三次使用是创世纪二章三节，神祝福安息日为圣日。第四次使用是创世纪五章二节，神再度强调他要祝福亚当和人类。第五次使用是创世纪九章一节，神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第六次使用是创世纪九章二十六节，神祝福闪的后裔。看到吗？六次。现在这里是第几次？第七次。第七次上帝使用这个词，神要祝福谁？亚伯兰和他的后裔。神要祝福谁？亚伯兰和他的后裔。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在这个里面的主语是谁？是我，就是上帝自己。只有他是赐福的主体，是一切福祉的源头。第二，我要赐福，我要爱你，这个福分要给你，给谁？给你啊！我和你的关系是赐福的关系的基础，因为我和你有这样一个关系，我单单爱你，所以要赐福给你。好，第三个，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你马上就想起前面哪一句经文？你马上想到是前面哪一节经文？那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创世纪十一章四节。当人开始骄傲建巴别塔的时候，人说我要传扬什么？我们的名，很好，我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要建通天的塔。但现在神说不是的，你们的名无法被传扬。但是我要让你的名为大，而这里的名，你的名为大，不是说你要有名，你的名还要为大。这个大怎么样才叫大？在你上下文的语境当中，你看，我要让你成为国，对吧？然后呢，你的名要为大，在一个国里面，谁的名才是大的？在一个群体当中，谁的名才是大的？当然是王，是吧？或君王的名才是大的。所以我要让你的名为大，这个名就是指君王的名，这个重点就是指君王的名。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这句话要重点思想两个含义，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边第一个叫因果关系，你要先被赐福，才能让别人得福。我们弟兄把谁的啊关系好，这是第一重因果关系，因为你被神赐福，然后你才能让别人得福。你若不被上帝赐福，你无法让别人得福，这是第一重因果关系。第二重手段目的关系，上帝赐福你的目的就是让你要成为别人祝福啊。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宗教消费者不是基督徒，永远来到上帝面前说我要我要我要，不是基督徒，知道吗？上帝的百姓永远是跟神说，感谢你赐我恩典，如今怎样让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永留，明白吗？好，所以这里有两重关系，因果关系，因为你赐福我，所以我可以祝福别人。第二，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你赐福我的目的是我可以去祝福别人。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四重应许当中啊，四重应许我刚才跟你们粗略的过了一遍。好，现在回到这第二节经文，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都得福。这里的你是指谁？好，现在重要的问题来了，那我当然是指耶和华，那问题是你是指谁？你是指谁？这里的你到底是指谁？你们来看十二章一节，十二章一节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对谁讲话？对亚伯兰讲话。有没有说耶和华对亚伯兰和他的儿子讲话？没有，亚伯兰连儿子都没有。耶和华直接对亚伯兰讲话，你要离开。所以这时候的你是谁？亚伯兰，毋庸置疑。谁离开？亚伯兰离开。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了第二节，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这个你到底是指谁？从上下文来看，你当然就是指亚伯兰。你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亚伯兰。亚伯兰要得福吗？当然要得福。明白吗？亚伯兰的名要为大吗？当然要为大。所以后面你会看到整个亚伯兰在他所在的迦南地，别人也知道他是一个得福的人，也知道他是个被上帝所保守的人。为什么要让亚伯兰不断的与那些外邦人打交道？就是让外邦人在他身上看到上帝对他的保守，看到他上帝所赐给他的名。但是亚伯兰才活了多少岁？当神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时候，亚伯兰是让亚比米勒得了福。是的，我后面会讲到亚伯兰会让亚比米勒得了福，但是亚伯兰才活多少岁，对不对？亚伯兰过了多，他活完之后他就死了呀。死了之后他怎么能让别人去得福呢？亚伯兰是有限的人呢，所以这个你后面就要接续下来，谁还要承接亚伯兰的这个福气呢？上帝说我要赐福亚伯兰，上帝除了赐福亚伯兰之后还要赐福谁呢？当然要赐福以撒，是不是？所以以撒也要去祝福亚比米勒，明白吗？那上帝除了祝福以撒之外还要赐福谁呢？还要赐福雅各，是不是？所以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神。所以这个你如果从一个单数来看的话呢，这个你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整个的他们后裔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族啊，把以色列这样一个族作为一个单数来看的话，这也是他们要得福，他们的名要为大，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但是我们都知道亚伯兰有一位最伟大的后裔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感谢神，真的是在我越思想这些经文，我就越感谢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以前常常跟你们说，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旧约新约不要割裂。我是不是常常跟你们说吗？旧约新约不要割裂，不要割裂，旧约新约要衔接，要对照，衔接要对照。好，现在我们在讲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讲的是旧约最重要的上帝跟他选民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对吧？我们在讲的是神最重要的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样一个恩典之约。但是问题是这个恩典之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来立的，所以神要赐福亚伯拉罕，要赐福以撒，赐福雅各。但是这样的一个赐福延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再立新约。这就是旧约新约最自然的衔接，无法脱钩的，明白吗？亚伯拉罕之约是要被他的后裔承受的，他的后裔是谁？是耶稣基督。然后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再立新约。所以这个你是谁呢？这个你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当然是亚伯兰本人，第二重含义当然是指亚伯兰的后裔所组成的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这样一个后裔，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族群。第三层含义当然就是指亚伯兰他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主耶稣基督。好，然后你再来看这节经文，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这四个应许完美的一丝丝丝入扣的成就在谁的身上啊？成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吗？刚才说亚伯拉罕只活了那么有限的时间，成就在雅各身上吗？ 雅各祝福了万民万族吗？当然没有，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明白吗？他的名为大，他是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国度要降临，他要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后面最后一句，十二章三节最后一句，说所有这一切是要成就在谁身上？所有成就这一切是要成就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阿们。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要将这个主日信息的名字叫做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就是当我们说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当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时候，当这个你既是亚伯兰本人，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族群，就也是我主耶稣基督。而如今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亚伯兰的血缘的谱系当中吗？家谱当中吗？不是，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你这样子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样一段伟大的经文，它的后面的上帝要对你所讲的话就开始脱颖而出了。神要对你说什么？神说我要赐福给基督，对吧？先让高举基督的名，要让基督使你要得福，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蒙福。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要衍生出三个承认，就是我们既然说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我们如果要得福，就意味着我们要承认三件事情。我们要承认三件事情啊，这是重点，这是重点，我们要承认三件事情。你要结合经文啊，紧扣经文啊，不然你很难去体会你要承认哪三件事情。第一，你要承认神说我要赐福给亚伯兰，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伯兰原来没有福。你说你要得福，你说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当你向神这么祈求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承认什么？承认你原来没有福分。在这段经文当中，祝福的反义词就是什么？就是咒诅。你原来没有福分，你有什么？咒诅。你只有咒诅。但你就是要承认你原来是没有福分的，你在本地本族富家得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咒诅，是上帝的咒诅，不是祝福，因为你原来并没有在基督的里面。这是第一个你要承认的。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这两天有一些姊妹私信给我，有些姊妹说啊，我读经听灵修，但是呢我总是没有感动，圣灵好像没有感动，我心里没有感动，我读经好像它只是些枯燥的知识，圣灵好像没有光照我，信主那么多年好像圣灵都没有光照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读到这节经文，读到你要信神，要想要在里面得福分，就意味着你承认原来你活在咒诅当中，这就是圣灵的光照。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在一个困扰当中。什么困扰当中呢？其实这个困扰很普遍啊，非常普遍。这个姊妹应该也在，我现在就回答你，我刚才来不及回答。什么困扰呢？就是我的认罪太浅了，我的认罪不够，怎么样才能让我更深的认罪悔罪呢？怎么样才能让我更深的认罪和悔罪呢？我想告诉给这种姊妹听，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答案，你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无论你认100次罪、1000次罪，无论你是从外面的皮肤认到里面的灵魂，你永远仍然认为自己不够，明白吗？你永远认为自己不够的，认罪悔罪是不需要操练的， 不要把它当成是个功课，我每天需要认罪悔罪七次，每周禁食悔改两次，不需要的。圣灵带领你的认罪悔罪，翻开圣经经文，全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今天就这一句话语，今天你读到这句话语说，主啊，我们信你，就要从你那里得福，因为我原来没有福分，我这一生一世都活在我应得的咒诅当中。阿们，这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真实的悔罪。我再讲一遍，这就是真实的悔罪。你心里面只要你愿意向神呼求说，我原来活在一种咒诅当中，活在一个愤怒当中，现在我要牢牢的向你呼求，唯有你能够赐给我的福分，唯有你能够赐给我，也唯有你愿意赐给我的福分，我要抓住它。这就是你的悔罪，这就是你的认罪，没有其他的，不需要去操练。圣灵在那一刻在经文当中就会要抓住你，告诉你听，你要匍匐在他面前向他悔改。上帝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悔改的眼泪有多少深来衡量他要给你多少恩典，他要的就是浪子要回头，你要承认你得罪了天，得罪了地，明白吗？这就叫做反过来，这就叫做圣灵的工作。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圣灵工作，什么叫圣灵工作？你不要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你以为是圣灵的工作，今天读到这段经文你心里流泪，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在你的祷告得蒙应许的时候你感谢神，你在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当神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告诉给他听，我必定赐福给你的时候，你心里感谢神，这时候你才应该心里面感谢赞美他。我们原来是没有任何福分的，活在上我们应得的咒诅当中，知道吗？那个光这，我现在时间8:15，我这个一点如果展开来讲，我可以再讲一个小时。我这里再花10分钟时间跟你们稍微展开讲，什么叫做咒诅？我只讲一点，讲八个字，跟你们讲八个字，什么叫做咒诅？用圣经的话讲你们八个字，什么叫做咒诅？我相信小孩子听不懂。
我听得懂，
因为你的人生的阅历不够，但是到了我这样一个年龄，你就能听得懂八个字。第一叫劳苦愁烦。你劳苦愁烦什么？你们知道你劳苦愁烦什么？你劳苦愁烦不是一天过一天工作996，你劳苦愁烦不是你要还房子的贷款，你要还信用卡的卡债，你劳苦愁烦不是你有很多孩子需要养，你劳苦愁烦不是你现在身体肌弱成病，这些都不是。我告诉你听，什么叫劳苦愁烦？人真正的劳苦愁烦是什么？注意听，你的劳苦愁烦是在你过去的人生岁月当中，你永远是为别人活的，你从小为父母活，长大为老师活，结婚了之后要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父亲、好的母亲，永远是活在别人的要求当中。你人生所有的你认为的辉煌闪光点，都是建立在要别人对你竖大拇指。你活在别人的眼目当中。这两天时间我们在讨论不老泉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说吗，你们所写的每一个不老泉的那个反馈读后感我都会看的，而且我很仔细看。我可以跟你们讲，90%写的回馈的这些学员，你们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讲你们心里面仍然非常的忐忑，就当你写完发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非常忐忑，你知道吗？哎呦，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个呢？会不会点赞呢？汪老师会不会说我写得好呢？你非常忐忑，你一辈子还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知道吗？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我透过你所写的文字，我就觉得你心很虚。你一直在斟酌酌句，希望能够写得更好一些，表达得更加清楚一点。 啊，我只是举个例子，我想告诉你听，你的过去的所有的生活，你都是活在别人的阴影当中的。然后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不行，我要为自己而活。海丹，什么叫爆炸头，知道吗？你们可能听不懂，海丹就能听得懂。什么叫爆炸？我有一天我不想为别人活了，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活？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要活出我的样子，我要自由，我为什么要再为儿女去劳苦愁烦？他们如此的不乖，我对他们已经那么好了，他们还要不乖，为什么还要为他们活？为什么还要去看我老公的脸色呢？啊，赛赛今天为什么叫你来？为什么我要去看他们的脸色？他对我不好，他给我很多的伤害，为什么要去看他脸色？我如今开始，我要为自己而活，从今我要走自己的路。OK，然后你落到第后面四个字叫流离失所，知道吗？懂没？你前面劳苦愁烦，你被这个世界所有的评价体系牢笼所捆住，而且我刚才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不一定懂，但是你们更苦，知道吗？以前我们只是拿这张考试卷子，对不对？拿张考卷考得不好，回家抖抖是说要不要给爸爸妈妈批评啊？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啊？怎么样？现在不用等你回家，老师短信已经发过去了，微信已经发过去了，是吗？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完全赤露在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评价当中。现在不是父母评价你，不是你老公、孩子评价你，所有陌生人都可以给你点赞，给你点不好，是不是？现在是互联网生活，而且00后的人，你们还非常习惯把你们的感受透过朋友圈、透过微信、透过什么东西啊下载、分享、传递，希望别人的得到别人的赞扬。你们更加劳苦，而且你逃都逃不出来。逃出来也是流离失所，知道吗？这就叫咒诅。什么是咒诅？这就叫咒诅，明白吗？就去逃来逃去都没有出路，这叫做咒诅。这个咒诅是什么？这个咒诅是什么？这个咒诅就是你没有被上帝所祝福，你没有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得以自由。你没有认识他，你不能够向他说：“主，我为你而活，我在你眼中，我活在你的面前，我是你所造的，由你来判断我，由你来评价我，由你来吩咐我，我要跟从你。”没有，你没有这样的自由。所以你要承认，你原来是活在咒诅当中的。当你承认你原来活在咒诅当中，上帝现在跟你说：“我要赐福给你。”我必定赐福给你，所以再讲一遍，今天正道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所以第一个承认，你要承认你原来只配得应得的咒诅；第二个承认，你要承认什么？你这个福分唯有从耶和华而来。父母不能给你福分，儿女不能给你福分，婚姻不能给你满足，工作不能给你成就，金钱不能给你安全。福分，什么叫福分？唯有从耶和华而来，我要赐福给你。这是第二个你要承认的，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福分，上帝要借着谁来赐福下来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神，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赐福下来，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掰开的身体赐福下来，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的死里复活赐福下来，唯有他能够把你这个从劳苦愁烦到流离失所，又到劳苦愁烦这样的一个死扣解开来，唯有他可以赐给你安息。阿门。所以，这个福分要借着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定要赐给万国、万民、万族，凡属他自己的百姓。好，然后再看到第三节。我今天讲了，我今天时间关系，只能帮你们整体撸一遍。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第二段，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三段，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前面的两句话是对偶的啊，可以把它概括为叫做祝福祝福你的，咒诅咒诅你，不得了啊！你们知道这句话这种这，所以上帝的话语真的是排山倒海一样层层递进啊，他不是简简单单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啊，上帝说什么祝福祝福你，咒诅咒诅你，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到没？你刚才讲呀，在上帝眼中，你成为什么？ 成为上帝施予祝福或者施予咒诅的什么原因了。因为你，因为祝福你的我会祝福，因为咒诅你的我会咒诅。我刚才说这个你不是仅仅是指亚伯兰，因为亚伯兰只活了那么短会，怎么会指亚伯兰呢？也不是指亚伯兰，也不是指以撒，也不是指雅各，是指谁？永活的基督。明白吗？所以圣经我为什么，你们知道我常常跟你们分享我的信仰经历，我以前跟我信徒不信主，35岁以前圣经从来没有看过，没有人给我看过，圣经一页都没有翻过。但是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圣经，我就觉得圣经这本书是极其不同寻常的呢？就是因为圣经中任何一节经文，特别是最关键的经文，它完全前后一致，衔接完整。知道吗？它是前后就完全衔接完整的，祝福祝福你的，咒诅咒诅你的。这个你不是指亚伯拉罕，而是指基督。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和咒诅，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基督的态度。明白？完全取决于你对基督的态度。不是取决于你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你对他的后裔基督的态度。而且这个态度只有两种，只有什么？祝福或者咒诅。所以常常有人对信仰的感觉是什么呢？哎，我不赞成也不反对，我无所谓，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你们的信仰，有个信仰总是好的，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反应。根本不，就像钢琴只有黑键和白键，这个像根本不可能对万王之王天国的君王有这样很多的反应，只有两种，要么抵挡他，要么接受他。所以这一节经文你就马上可以想到，我不是以前在讲到新约，我以前我灵修过新约，更多前后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我不断的跟你们讲，我从这些经文当中反反复复跟你讲，耶稣基督来是要来做什么，传福音是干嘛，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讲吗？传福音，传福音，当你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当你将耶稣基督的名被彰显出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一分为二。不要总是想着让信基督的跟不信基督的合一，怎么可能会合一啊？不可能合一的。当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将人群一分为二。用保罗话讲，这就是基督馨香之气，让人死或让人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上帝明确的告诉你听，将来所有的这个，然后最后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地上的万族也有可能，既然万族并不是说所有人，并不是说 everyone， 而是指地上的各民各族当中都有可以被因你而得福的人。那同样，在各民各方各族当中，也都有基督所弃绝的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用这句经文来结束上帝的这段话，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结尾。因为万族将被祝福的前提是什么呢？当然是在你里面，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主耶稣基督得福。而这个万族这个词直接对应的前面就是分闪寒雅夫，分成各宗各族分散在全地。好，在最后啊，现在已经差不多8:27了，我先把整个框架要给你们先这样梳理一遍。最后这个祝福是什么？前面我们讲了咒诅，我只讲了一点点啊，用那个比较言简意赅的话给你们讲一点点，让你们体会。但是这个祝福，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用经文来看啊。所以你们再来看看，为什么现在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启示录整个的整体，他才会将上帝的祝福和咒诅这样的一个旨意完全的阐明。因为这个祝福，我们就用启示录最后的话语来做总结啊。 天使啊，启示录的22章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第三节，如果你们在线下聚会，我就要让你们一起读第三节，叫什么？以后再没有咒诅，阿门。以后再没有咒诅，咒诅没有了，在哪里没有？在上帝荣耀的国度遍满全地的时候没有了，在耶稣基督再来天国降临的时候没有了，然后没有咒诅了，在城里有只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看到吗？谁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祝福，知道吗？不再有咒诅，只有祝福。上帝的祝福借着基督流淌出来，然后在这一章的后面，16节、17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好，17节，你们也要一起读。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们要来，凡是知道、认识到你是在咒诅当中的，都要来。来干嘛？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那里得福。感谢主。好，祷告结束啊。我今天先把整个框架啊，12章的1到3节，整个框架跟你们先梳理一遍。上帝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是赐福的神，你是施怜悯、施恩典的主。我们本来在咒诅当中，是要当受死的人，但是你如今何等的恩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样的福分要流淌到他的儿女们的心中，要流淌到覆盖到他的教会那里，然后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祝福。感谢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每天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的圣灵光照感动，更深的认识你，与我们同在，保佑保守，无论大人孩子在你面前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